尊敬的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今天是5月22号，农历四月初八。这是一个什么日子？我想大家会异口同声的回答：浴佛节。对了，今天是浴佛节。我在这里祝各位同修浴佛节快乐。大家也可能看得出来，刘老师今天很欢喜。是的，我确实很欢喜，因为浴佛节嘛。另外我自己觉得我今天可能比每天都漂亮，因为我对着镜头我能看到我自己，我觉得就好像有人给我化着妆一样。为什么呢？不是这样说吗？人逢喜事精神爽。我真的有一件喜事要向同修们报告，和大家一起分享。今天早晨我们在绕佛的时候，4:30看见了佛放光现瑞。准确一点说，我没有看到佛，但是佛放的光现的瑞相我看到了。我为什么这么欢喜呢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。因为今天早晨我所看到的放光现瑞是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。当时我们绕佛的9位同修人人都见到了，大家都生大欢喜心。今天早晨用餐之后，我们大家谈论的一个中心话题就是这个。这个放光，这个现瑞，一是我没有见过，我觉得它是我见过的最殊胜、最壮观的一次放光现瑞，那种美不胜收，无语言表，就是用语言形容不出来，真是这样的。所以今天在佛的欢喜日，因为诸佛欢喜我欢喜吗？我想我们的许许多多同修都是同样欢喜的。下面我们开始讲今天的经文。今天我们学习第41品经文，这品经文的题目是惑尽见佛第41。这一品经文是讲生在边地的众生一定要把惑断尽了，就是把那个疑和惑断尽了，才能够花开见佛。这一品经文讲的中心意思就是这个。我们看下面的一段经文。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，王子得罪，禁闭其中，层楼其殿，宝帐金床，蓝窗踏座，妙饰其真，饮食衣服如转轮王，而以金锁系其两足。诸小王子宁乐此宝，慈氏白言：“佛也，世尊，彼忧执时心不自在，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，求诸近臣终不从心，轮王欢喜方得解脱。”有两个词语，一个是奇殿，指装饰华丽的宫殿。幽直就是秋尽的意思。这一段经文用白话来说就是这样的。 比如转轮圣王，他有七宝所造成的牢狱，王子犯罪就囚禁在其中。这个牢狱里有重楼，有宫殿，都装饰得非常华丽，那里面还有金床和宝帐，以及蓝窗踏座，都是珍妙奇特的重宝装饰而成的。衣服、饮食等物质生活的享受都与转轮王一样，所不同的是什么呢？是用金子做的脚镣把他的双脚锁起来。这些小王子难道还喜欢住在里面吗？弥勒菩萨回答说，不会的，师尊，他们被囚禁的时候失去了自由，心不自在，只想用种种的方法求得出离这个七宝狱。他求助于轮王身边的大臣，终究未能如愿。等到轮王心里高兴的时候，才能够得到解脱。这就是用白话文把上面的一段经文翻译一遍。这一品经文呢，它是紧接着前一品经文来的。世尊在这里是用比喻来给我们说明，让我们能更容易的体会到。我们看具体的经文，先看这几句。转轮圣王，这转轮圣王是指谁？是世间的大圣人，大福德之人。世间人有福，他才出现。福从哪里来的呢？福从修中来。如果世间的大多数人都知道修善，都知道积德，这个世间人就是有福的，所以才能出现圣贤、圣王，乃至于护卫因果。大家知道，我们中国是一个出圣贤、出圣王的国度。一个国家出现了圣贤的领导人，他施政总是念念考虑到老百姓的幸福。转轮圣王出现在世间，他是以十善业道教化众生，把十善业道作为治国平天下的准则，自己奉行十善业道，也劝勉全国人民皆修十善业道。这个事业是圣贤的事业。关于轮王，我们前面已经讲过，佛经上讲有金轮王，有银轮王，有铜轮王，有铁轮王，前面已经详细介绍过了，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。今天在我们这个地球上还没有出现过轮王。从历史上看，自古至今还没有一个帝王能够统治全世界，我们只有在佛经中见到过，在我们世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转轮圣王。这就说明地球上的众生修的福报不够。佛在这里是给我们做个比喻，转轮王有七宝狱，这个牢狱 是用七宝造成的。王子得罪，就是王子犯了罪，要把他囚禁起来，就关在这个七宝狱中。七宝狱里所有的一切物质上的设施享受跟转轮王差不多。在这里是把这个七宝狱比作极乐世界的边地，就是我们上面讲的边地宜城。七宝狱是比喻边地宜城，把犯罪的王子比作是带着疑惑心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，也就是往生到边地宜城的人。用这个比喻说他们的不自在，因为用金锁系其两足，就是手铐脚镣，虽然是金子做的，他戴上以后他也不自在，他心里不舒服。朱小王子宁乐此宝，狱中的小王子们喜不喜欢这种生活呢？当然不喜欢，这是比喻带着疑惑心往生边地宜城的人。看下面几句：慈氏白言，佛也世尊，比丘执时心不自在。弥勒菩萨对世尊说，小王子们犯了罪，被关在牢狱里，虽然他们的享受很好，但是心里总是不自在，因为他们失去了自由。看下面几句：但以种种方便，欲求出离，求诸近臣，终不从心，轮王欢喜，方得解脱。小王子们当然希望早点出来，恢复自由，但是近臣没有权利开释他们。大家想，这个近臣是谁呢？近臣也是个比喻，比喻你向外求，你求佛求菩萨求谁都不行，把这些个佛菩萨比喻上近臣。这个轮王呢也是比喻，是比喻你自己的心，轮王是比喻自己的心，近臣是比喻你向外求，告诉你求佛求菩萨都不行。怎么办呢？只有你的心真正忏悔，你就出边地了。带着疑惑心往生的人，他们不见三宝，不闻经法，不得自在，完全是因为自己的业障，必须自己真正忏悔才能解脱。生到边地的人就像这里所说的这个比喻是一样的。再看下面的经文：佛告弥勒，此诸众生亦复如是，若有堕于疑悔，悉求佛智至广大智，于自善根不能生信，犹闻佛名起信心故，虽生彼国，与莲花中不得出现，彼处华胎，犹如圆院宫殿之响，何以故？彼中清净，无住秽阿，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，不得供养奉侍诸佛，远离一切殊胜善根，以此为苦，不生心用。 这一段经文比较长，我们仍然看看这几个词语。广大志就是指前面经文里所说过的四志，一切殊胜善根指供佛、闻法等善根。我们仍然用白话文给上面一段经文翻译一遍。这一段经文是说什么意思呢？是佛告诉弥勒菩萨，这一类往生到边地宜城的众生，就像王子一样，因为他们生到了边地，他们就感到后悔了，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生到边地的原因了，是因为疑惑而导致他们生到了边地。因为这个，所以他们现在呢，因为还念念想能往生极乐世界，现在虽然往生到边地了，他们还希望从边地解脱出去，这是他们的愿望。为什么他们有疑惑能往生呢？是因为他们相信有极乐世界，他们愿意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他们能够念佛，就是说他们信愿行这个三资粮具足了。虽然是因为疑惑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边地，不能立刻见佛闻法，他们要在花胎里面生活。在花胎里面生活就像什么呢？就像处在圆院宫殿之中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在莲花内，那个环境是清净的，是没有污染的，也没有任何恶事，处在非常清净安乐的环境中。就像前面比喻中的王子处在七宝牢狱中一样。但他们在那里要停留像世间500岁那么长的时间，不能得见阿弥陀佛，听不到佛的说法，也见不到九品往生的菩萨圣众，所以也不能供养奉侍诸佛，还无缘修习一切善根。上面所说的这些就是他们的苦，对边地的生活不会感到欣喜快乐。这就是上面这一大段经文的白话意思，我们具体再来解释解释。看下面这一段，若有堕于疑悔，希求佛智，智广大智，于自善根不能生信，犹闻佛名起信心故，虽生彼国与莲花中不得出现。这一段经文是告诉我们，他们是因有疑惑，虽然有疑惑，他们还相信罪福，还深信西方净土，还能具足信愿行三个条件，所以他们也能往生。这种人也相当难得，也非常可贵。往生净土不过是耽误500年的时光而已，500年之后他一样可以见佛闻法，不退成佛， 这依然是非常殊胜的。我们大家听到这里可以想一想，佛菩萨多么慈悲，老法师多么慈悲，把这个给我们讲得清清楚楚，就是我们不要瞧不起往生边地鱼城的人，他们能够往生边地鱼城已经很了不起了，只不过是要耽误500年的时间，500年之中他们把疑惑断尽了，立刻就花开见佛了，这也很了不起的殊胜。看下面几句，彼处华开，犹如圆院宫殿之响，何以故？彼中清净，无住秽阿。在这里佛告诉我们，他们在莲花里的生活状况就像轮王的七宝玉、刀立天、夜摩天的宫殿一样，他所居住的环境的确是净土，跟西方极乐世界毫无差别，跟九品往生的人生活环境完全一样，但是有一条区别，只是不见佛，不闻法，其他的受用没有两样。看下面经文，然于500岁中不见三宝，不得供养奉侍诸佛，远离一切殊胜善根，以此为苦，不生心要。他们的苦处就是在这里，不生心要，就是法喜生不出来，不像九品往生的人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，立刻能见佛闻法，理一心往生西方极乐净土，是往生到十报庄严土，见的是阿弥陀佛的报身；是一心不乱往生到方便有余土，见到的是阿弥陀佛的应身；功夫成片往生凡圣同居土，见到的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皆能见佛闻法。唯独在边地，连佛的化身也见不到，必须是真正忏悔才能见到三宝，才能见到阿弥陀佛。看下面经文，若此众生食其罪本，身自悔责，求离彼处，往昔世中过失尽矣，然后乃出，既得往诣无量寿所，听闻经法，久久亦当开解欢喜，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，修诸功德。看下面三个词语，罪本指前面所说的两种疑惑，悔责是忏悔责备自己，过失也是指疑惑心。这一段经文的白话意思是，这些往生到边地的众生，如果知道了往生边地的原因，他们会深深忏悔责备自己的过失，要求出离边地一程， 由于有忏悔的力量，等到过去世的疑惑全部断尽了，然后才能够出离边地。从边地出来，既可以前往亲近阿弥陀佛，听佛讲经说法。这些从边地移城出来的众生，虽然听佛讲经说法，但是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熏习，才能了解体悟佛的说法，因为他们已经间断了一段时间嘛，没有见佛，没有闻法，所以他们出来以后得经过一段时间的熏习，才能够了解体悟佛的说法，心生欢喜。这个时候他们就有能力遍供无量无边无数诸佛，就能够修习种种功德了。这是白话文的解释。下面具体看这句经文：若此众生识其罪本，身自悔责，求离彼处，往昔世中过失尽矣，然后乃出。这就好像轮王欢喜方得解脱。这个轮王是比喻自性，真正觉悟，知道自己错了，改过自新，就见到三宝了。可见西方这些菩萨们不是不加持你，真的是你自己的障碍。在这里虽然是说往生边地的众生，实际是佛在教诫我们念佛求生净土的人，决定不能有丝毫的疑惑。这个引申的意思我们要明了。这虽然在说边地往生的众生，实际上是佛在教诫我们念佛求生净土的人，决定不能有丝毫的疑惑。看下面几句经文：既得往诣无量寿所，听闻经法，久久亦当开解欢喜，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，修诸功德。这段经文是说，当他们忏悔之后，就能够见到佛，就能够闻法，也能开悟，也能得真正的法喜。这里的开解就是开悟的意思，也能跟九品往生的菩萨们一样，可以每天供养一切诸佛如来，修习功德。看下面一段经文：汝阿逸多，当知疑惑，于诸菩萨为大损害，为失大利，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。看下面这个词语，明信是明了，深信，没有疑惑。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很简单，是佛告诉弥勒菩萨，应当知道这两种疑惑给菩萨们带来的损害很大，只要有怀疑，这种一生不退成佛的殊胜利益就得不到了，所以应该明了 深信诸佛的无上智慧。一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不要有疑惑心。看具体的经文，如阿逸多，阿逸多是弥勒菩萨的名字。凡是经上佛教诸菩萨的名字，下面的开示都非常重要。叫名字是提醒他注意了，也就是在提醒我们注意。看下面经文，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，为施大力，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。这四句经文在无量寿经里非常重要，因为这部经是诸佛如来所称的难信之法。什么样的人难信？菩萨难信，二乘难信，反而我们普通的六道凡夫倒容易相信。为什么说这些个人难信呢？因为这些个人是高级知识分子，他们所知障很重，他们知道的太多，西方极乐世界的境况他们没有见过，也没有听说过，所以乍听之下呢，他不能够接受，说十方世界都没有这种事情，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能有这样的事情呢？这平等的法界真是奇怪，说等觉菩萨跟六道众生依信愿行一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受同等的待遇，这样的事儿怎么能够让人相信呢？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菩萨不信，二乘不信，因为不信他们不会修习这个法门，这样就错过了一生成佛的机会。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出，疑惑于诸菩萨真正造成非常大的损害。什么非常大的损害？错过了一生成佛的机缘。你说这个损失大不大？因为圆正三不退是最大的利益，一生圆满成佛是菩萨们念念希求的，现在遇到了，又当面错过了，这个机会失去的真是太可惜了，这个损失真是太大了。所以佛在这里劝告我们，应当明信，注意这个明信就是不迷信，是对于事实真相真的明白，我们才能升起清净坚定的信心。这部经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的，阿弥陀佛、观音世智等诸上善人在法会里为我们现身说法，现身作证，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菩萨赞叹劝勉我们信受这个法门。我们的机缘是太殊胜了，大家想想我刚才讲的，如果我再给归纳一下，这三条你都遇到了，你说你幸运不幸运？哪三条呢？就是这部无量寿经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的， 这是第一条。第二条，阿弥陀佛、观音世智等诸上善人在法会里现身为我们作证，这是第二条。第三条，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如来菩萨都赞叹劝勉我们信受这个法门，这三条我们都碰上了，你知不知道珍惜？世尊的一代十教49年所说的一切经中，一切法会里从没有见过，哪有这么殊胜？这才是真正显示出净土念佛法门的殊胜之处。用一句话概括，这是诸佛无上智慧。注意了，诸佛无上智慧，就所有一切佛的无上智慧。这句话的意义非常深广，我们说的具体一点儿，就是指这部经。为什么说是诸佛无上的智慧呢？我再把它归纳为三条。第一条，极乐世界就是诸佛无上智慧。第二条，信愿持名就是诸佛无上智慧。第三条，往生不退成佛就是诸佛无上智慧。如果有人问你什么是诸佛无上智慧，你就把这三条说给他听，就完全正确了。看下面的经文，慈氏白言，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意修善而不求生？佛告慈氏，此等众生智慧微浅，分别西方，不及天界，是以非乐，不求生彼。这一段经文白话解释是，弥勒菩萨向佛请问，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一类众生，他们虽然也肯修善，但是不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？这是弥勒菩萨向佛请法。佛告诉弥勒菩萨，这一类众生由于智慧浅薄，分别极乐世界比不上天界，所以他们不喜欢求生极乐净土。我们具体的来解释这一段经文，慈氏白言，云何此界一类众生随意修善而不求生？我们各位同修想想，我们接触到的同学同修，就是弥勒菩萨所讲的，还有很多人不相信，这些个众生也在修大乘佛法，也断恶修善，但是他不相信净土，不求生净土，所以不能往生极乐世界。为什么这样？佛给我们的答复是，佛告慈氏，此等众生智慧微浅，分别西方，不及天界，是以非乐，不求生彼。这一段经文就是佛给我们的答案，为什么这些个人他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？答案是什么呢？这些人智慧少， 他们有分别，有执着。这些个人认为西方极乐世界不如刀立天，不如夜摩天，不如兜率天，不如四禅天。他们不想求生净土，不想去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。弥勒菩萨向世尊提出的疑问，这个疑问一直到今天，乃至于佛法灭尽之日，恐怕永远都存在。世尊极力赞叹西方世界乃千经万论处处指归，十方一切诸佛同声赞叹，为什么还有许多人听了没有动念求生西方净土？这里不仅是指一般众生，甚至是佛门里有修有证有大成就的人也没有动念求往生。佛告诉我们，总是智慧微浅，分别西方，不及天界，这是佛给我们的准确答案。三句话，为什么他不动念求往生？一，智慧微浅；二，分别西方，不及天界。他们认为天界比西方极乐世界好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认识呢？我们看看，先说天，天界是指哪些说的？天是指欲界天、色界天、无色界天，这三界一共是28层天。他们认为极乐世界不如天界。我们学佛人当中也有人是求升天的。佛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智慧微浅，确实是一点都没错。究竟什么是智慧？我们有同修可能提出这样的疑问，难道这些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们都没有智慧吗？佛告诉我们，智慧是有，但是不圆、不深、不广。现在我们该听明白了，他们有智慧，但是不圆、不深、不广。他们没有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这些个人，他们在定中能够看到天界的情况，他们很清楚。但是对于西方极乐世界，他们的能力达不到，他们自己看不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他们对西方极乐世界的了解也是听佛说的，或者是在经上看到的。虽然他们对佛说的话非常相信，但是有一条，天界之乐这个事实是他们亲眼见的，而西方极乐世界他们没有亲眼见过。因此呢，他们就把佛说的殊胜庄严的西方世界疏忽了。我们世间福报大的人、享乐的人把念佛往生也忘了，我们世间福报大的人、享乐的人，他们把念佛往生也忘了。所以学佛多半是修福，没有真正发愿求往生。以此类推，我们就明白了，菩萨不求往生是非常可能的。这个理由大家听明白没有？智慧微浅， 这个大家要记住，是他们不求往生的一个原因。看下面经文，慈氏白言，此等众生虚妄分别，不求佛刹，何免轮回？佛言，彼等所种善根，不能离相，不求佛慧，身着世乐，人间福报，随复修福，求人天果，得报之时，一切丰足，而未能出三界狱中。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欲相救免，邪见业亡，未能舍离，常处轮回而不自在。看邪见业亡这个名词，邪见业指邪知邪见分别执着的业，这个亡比喻主宰的意思。上面这一段经文用白话文来解释是这样的，弥勒菩萨又向佛请问，这些分别西方不及天界的众生，因为他们有虚妄分别，所以不愿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那他们怎么样才能脱离轮回呢？佛这样回答弥勒菩萨说，这些人对所修的善根念念不忘，不求真实的智慧，贪图世间的福报享受，所以他们虽然修福，所求的却是人天福报，得报的时候一切所需都能满愿，但是终究脱离不了三界牢狱。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要想救他免却轮回，但是因为他邪知邪见分别执着太重，主宰着他自己，无法舍离，所以常在轮回，不得自在。先看下面五句经文，慈氏白言，此等众生虚妄分别，不求佛刹，何免轮回？此等众生是指学佛而不愿意往生的人，这一类人靠自己的力量超越轮回很不容易，要想脱离三界六道，唯一的出路就是念佛求生净土。下面几句，佛言，彼等所种善根，不能离相，不求佛慧，身着世乐，人间福报，随复修福，求人天果，得报之时，一切丰足，而未能出三界狱中。佛真是慈悲到了极处，再一次把事实真相告诉我们，说这些人不是没有善根，如果他们没有善根，就不可能听到佛法，就不可能相信佛法，就不可能依照佛法修行，说他们确实有善根。为什么又说他善根微浅呢？因为他着相。注意了，我们刚才前一段讲的是智慧微浅，这一段讲的是善根微浅， 这里佛告诉我们说，他们着相不能离相。怎么个不离相法呢？就是重视人间的福报，把真实的智慧疏忽了。他们身着世乐，他虽然修福，但求的是人天果报，能不能得到呢？能得到，但是出不了三界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佛在这里把三界比成牢狱，佛告诉我们三界通苦啊，欲界什么苦都有，什么苦都要受。色界没有苦苦，但有坏苦、行苦，他受的苦相对少一点。无色界没有坏苦，但有行苦，所以佛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三界通苦，就是三界没有不苦的。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欲相救免邪见业亡，未能舍离，常处轮回而不自在。这是说什么呢？这是说家亲眷属为他们做种种超度的佛事有没有效果。这个我们大家都经常遇得到，家亲眷属有往生的，我们去给他做超度佛事，说有没有效果呢？佛是这么告诉我们的，效果不显著，效果不显著，原因在于你有执着。你这个业王是指谁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灵魂，是他造业就必须要受报，他的知见不正，有分别，有执着，有妄想，怎么样超度也出不了三界。这一段我们大家一定要听明白，如果超度的时候他一念觉悟了，把娑婆世界的业缘顿舍了，一念求生净土，这个超度能够帮助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可是要记住，超度是提醒他，他忽然觉悟，信愿念佛求生西方，记得感应。如果他对世间还很留恋，还舍不得放下，最高的就是你能帮他从恶道超到善道。上面这一段不知道大家听没听清楚，看下面经文：汝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，但以世智聪辩，增益邪心，云何出离生死大难？看两个词语，邪心指邪知邪见，生死大难指六道轮回。这几句经文是说，你们看那些愚痴的人，他们不培植善根，只以世智聪辩来增长邪知邪见，这种人天天在造作恶业，又如何能出离生死苦海呢？前面讲的修福之人，修福不能出轮回，这里讲的是不种善根不肯修福的人，那就更不必说 出三界轮回了。正如佛所说，愚痴之人不种善根，我们要反思我们自己是不是佛所说的这种人。世法的三善根是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。佛希望我们认真地培植三善根，种三善根就是培养三善根。但以世智充电，增益邪心。邪心是邪知邪见，对宇宙人生他的想法看法都是错误的。他想错了，看错了，而且他自以为正确。佛说，那怎么能离开生死大难呢？看下面一段经文，富有众生虽种善根，做大福田，取向分别，情执深重，求出轮回，终不能得。这一段经文是说，还有这样一类众生，虽然他们也在种善根，修大福报，持佛名号，但是他们对于做过的好事念念不忘。我们很多同修都犯这个错，就是他们对做过的好事总是念念不忘，分别执着的情执十分严重。这样的人纵然有修有心求出离轮回，也不可能。大家看看，这个事情很严重啊。你为别人做了什么好事，你总是念念不忘，这个影响你出轮回呀。现在听明白了，要引起重视了。这一段经文是讲啊，真正修福种善根的一类人，他的果报是在人天享福，出不了六道。为什么呢？他们虽然积功累德，修善修福，但是着相，取向分别。咱们举一个我们现前社会的例子吧。很多同修都讲究做功德，比如说修一座大庙，出了多少钱，叫什么名字，都要刻在大柱子上，刻在梁上，甚至还要立一个功德碑以作纪念，让人给他歌功颂德。这就是典型的着相，取向分别。佛家讲的不着相，重在心上不着相。我们大家有多少心上不着相的？看下面一段经文，若以无相智慧执重得本，身心清净，远离分别，求生净刹，去佛菩提，当生佛刹，永得解脱。这一段经文呢，是说如果以无相的智慧培植一切功德根本，专念阿弥陀佛圣号，身心决定能够得到清净，远离妄想分别执着。这时你是心心念念只求往生极乐世界，去向无上菩提，能够这样的修学，一生当中决定往生成佛，永远脱离 六道轮回的痛苦。无相智慧，这个比较深一点，无相就是不执着，对世法佛法都不执着，这不执着的心就是我们所说的清净心。由清净心升起的智慧就是无相智慧。对于这个难信之法，你能相信就是无相智慧，你再能一心念佛执持名号，这就是执众得本。阿弥陀佛的名号称为万德洪名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，念念功德圆满，世世功德圆满，不分别不执着，远离分别，一生只有一个愿望，只有一个希求，就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，只有这个愿望是真的，其他的都是邪执邪见。佛在这里为我们做证明，也在这里为我们受记，当生佛刹永得解脱。能这样修的人，决定往生，决定一生成佛。看到最后一段，你们大家是不是应该生欢喜心？为什么呢？佛在这里为我们做证明，也在这里为我们受记，你就是其中的一份子，你该不该生欢喜心？这一品经文就讲完了，下面看看几个要点。第一个要点，往生到边地宜城的众生，在他们没有觉悟、没有悔过之前，最长在相当人世间500年的时间里，不得见阿弥陀佛，听不到佛的说法，也见不到九品往生的菩萨圣众，不能供养奉侍诸佛。这些是生边地宜城众生的苦。第二个要点，生到边地宜城的众生，当他们知道了自己往生边地的原因后，会深深忏悔自己的过失，当他们的疑惑断尽了，就可以从边地出来亲近阿弥陀佛了，听经闻法，供养奉侍诸佛。什么时候出边地？时间的早晚，是因众生觉悟时间的早晚而定，但最长不会超过500年。第三个要点，什么是诸佛无上智慧？无量寿经是诸佛无上智慧，极乐世界是诸佛无上智慧，信愿持名是诸佛无上智慧，往生不退成佛是诸佛无上智慧。第四个要点，弥勒菩萨向世尊提出疑问，为什么世尊和十方一切诸佛同声赞叹阿弥陀佛，赞叹西方极乐世界，还有许多人听了没有动念求生极乐净土？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弥勒菩萨代众生所问的。佛给我们的答案是因为智慧微浅，比如阿罗汉、辟支佛、菩萨们，他们智慧是有， 但是不圆不深不广，没有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他们在定中能够看到天界的情况，西方极乐世界他们没有能力看到，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层次不够。因为天界之乐的事实是他们亲眼所见的，而西方极乐世界是他们听佛说的，所以他们忽视了西方世界，包括菩萨在内，不发愿求生净土是非常可能的。另一类虽然学佛，但不愿求往生，这是因为善根微浅。这些人不是没有善根，有善根，但是善根微浅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不能离相，重视世间的福报，求人天果报，能不能得到？能得到，但出不了三界，出不了六道轮回。他们不知道三界痛苦的事实真相。这一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